新造的人第十二期，我们进度很慢，但你们若真掌握了这个，整个生命将发生变化。上期结尾我们提到哥罗西书一章，还是从二十五节开始至二十六节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管家职分，做了召会的执事，要完成神的话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这奥秘曾被隐藏，连魔鬼也不知道，他们不知道，现已被圣灵启示给众圣徒了。这是历世历代以来的奥秘。你真的明白我们拥有福音是怎样的一种特权吗？很多人传的所谓福音，听了真的让人很难过。人们不认识福音的荣耀，或者说至少没有把福音活出来。不是我苛刻，但通常福音被传的就像你得救吧，这样你就有资格加入成为我们的一员，而不是带人认识救恩的荣耀。福音的荣耀是我们有特权共享其中的。神已经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接纳，正因为这样，他能将这历代一直被隐藏的奥秘向我们显明。我们有幸听到这福音，能够相信并每天活在其中。听到人们非常宗教地唱着，报的斑点能改变吗？朱红的罪可以被洗净洁白如雪吗？我们要认识到，这些其实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实际上已被神改变，焕然一新。我们是神的杰作，不是假借人手，而是他亲力亲为。神亲自花时间在基督耶稣里重造了我们，恢复我们，带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机会可以活出这福音，这是何等伟大。然而这福音有时被人传得轻描淡写。你听过福音吗？人们没有意识到生命之重，福音并不只是另外一条出路。不幸的是，教会历代对福音的方式导致世界以此方式来接受福音。现在的发展就像是我们提供福音，对人说你需要福音，因你若得救，那你将会有所有这些好处。如果你现在得救，在接下来五分钟内打电话进来，我们将提供免费医治服饰，时间有限，抓紧机会。你这么说福音，人们就会这样看待福音。末世论者就是这样传的，说医治大能只存在于第一世纪，抱歉，你错过了机会，现在医治已经停止，但你还有机会得救，只剩这个了。不要混淆福音，我们必须认识福音的价值。你真的要开始花点时间默想福音，细品福音所成就的。它不仅洁净了你，赦免了你的罪，更是把你从以往的一切中分别出来，归为圣洁。虽然以利亚和摩西做了惊人的事，我们能看懂他们，但他们却无法理解我们，或者说至少他们那时不能。我敢肯定，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，就能看得清楚一些。但在当时，他们甚至无法明白神葫芦里的可能是什么。他们不明白这奥秘，因为这一切对他们都是被隐藏的，他们只能站在远处隐约看见，说些他们自己都搞不明白的事。就像以利亚在53章说的预言，没有迹象表明他明白自己在说什么，他只是说神的灵要他说的话复述并记录下来。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到底拥有什么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，这是不是很奇妙？有部叫做《夺宝奇兵》的老电影，其中一个情节是寻找圣杯，印第安纳琼斯扮演的人物 需要挑选一个杯子来喝水。当他正准备拿起一个镶满珠宝的漂亮杯子时，他停了下来，说：“等一下，一定不是这个，因为他不是世上的君王，而是一个卑微的木匠。”于是他挑选了一个丑陋的小墓碑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中对属灵事物的透视，这说明即使好莱坞影视对此也有一定的理解。这不是在于宣传，无关珠宝，而是卑微。神用这看似卑贱的改变了世界。他们并非不知道，而是拒绝服从。最近好莱坞的恋童癖、性骚扰等这些遭到披露，人们很难过地说，自己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。首先，你是被蒙蔽的；其次，他们被称为演员。希腊语演员的意思就是伪君子，他们是伪君子，听到了吗？你们应该听明白了，他们不过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然而，人们对此依然趋之若鹜，梦想在其中淘金。要知道，我们已拥有大多数人所想要的，而他们想要得满足，却甚至不明白自己在追逐什么。对于圣徒来说，我想最困扰我的是，看到基督徒没有已经被满足的样子，他们总是哭着喊着说：“神呀，更多，给我更多，求你做这个，做那个，求你降临，触摸我，医治我，我们需要你更多，我不够呀。”我在想，伙计，圣经告诉我，神已经在他的丰满里充满了我们。主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当我真正重生时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再饥渴。我一重生，就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重生。比如，我搞错了怎么办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怎么办？不，我有神的同在，神的灵。我不是说就能腾云驾雾之类，不是那样。我喜欢观察神所使用的人，并说：“神呀，你使用了他们，我发现他们都有的一些事是合乎真理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也在那个位置，你也能使用我。这就是我所做的，我有所启示，然后照做。但我并不是做什么事令神使用我，而是去到神能使用我的位置。我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始行动，而不是坐在那里守株待兔。一次，我和主日敬拜带领人讨论诗歌，我提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，歌词是：更多的大能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大能，更多的你在我生命中。我说我们来唱那首，大家唱了一两分钟后，我开始叫停。我说，你们要明白，这不是你们应该向神唱的，而是耶稣唱给你们的。你不需要更多的大能和更多的爱，你不需要更多的他在你的生命中，你需要的是他把这首歌唱给你听，他想要在你生命中显出更多大能，更多爱，他想要你更多活在他里面，他想透过你活出更多他的生命。不要再说希望自己有更多来自神的爱，你无法承受更多的爱，你必须认识神就是爱。神的爱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你已经有满满的爱，你只是没有去爱。说到大能，你说希望自己有更多大能，耶稣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你受了圣灵吗？如果是，大能已经在你里面。你说，可是我感觉不到大能。圣经没有说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之后你会有领受大能的感受。如果领受圣灵与感觉相连，那就不再是凭信心了。 你必须凭信心走出，信心没有感觉，否则你就只等来感觉。你只要凭信心走出去，我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，这些我们都已经拥有了，只是你没有使用出来。因为大家聚在一起谈论、哭泣、祈求，比实际走出去、活出来更容易。俄西阿书1:21说，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，审判以扫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拯救者是复数，不是单数，不是一个。有一个译本的翻译更准确，拯救者们，不是说让你们要为他人而死，但经上说拯救者们将从锡安而出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是时候我们勇往直前了。罗马书8:19说，受造之物正在专切期望着，热切等待神的众子显示出来。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？当神的儿子们对自己没有活出儿子的模样而忍无可忍之时。这是我有一天和大家闲聊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，然后我意识到这个说法很有道理，真的是这样。基督徒们只讲魔鬼的显现，这是很有问题的。更多讲魔鬼的显现，而不是神的显现。耶稣说他要显现。约翰福音14章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然后他说，整个世界都在等候神众子的显现。想想这个，我多次提过，当你跟人一起去商店或沃尔玛之类的，你看到有人生病，我可能想告诉他们，我不想让你为难，但我觉得自己作为神儿女显现的时候来了。如果这会令你感到尴尬，你可能需要回避一下，因为我感觉有什么马上就要显现了。因为我做不到让那人一直这样病着，我要表现得像个儿子。现在提前告诉你，若你觉得难堪，就往旁边挪挪。你不会拉着那病人躲到衣架之间祷告，你需要当场为他们祷告。马太福音5:16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就荣耀你们在诸天之上的父。是时候神的儿女们显现出来了，让我们行事为人有神儿女的样式。关于这一点，这么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保罗甚至写信给哥林多人说，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？按希腊原文字面直译是照着必朽坏的世人的样子行事，他是负面的讲到这点。你从没被告知要像世人般生活，反而处处被提醒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，要传讲生命之道，要意识到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体系，是圣别的国度，是买来做产业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他奇妙之光者的美德。看到自己尊为君王的祭司，这会让你如何行事？你必须不再看周围你眼所见的，尤其是不再看其他基督徒的生活方式。你必须定睛于主耶稣的生活。他既不担心自己的下一顿饭在哪里，也不担心穿什么衣服，他知道父亲当然会给他日用的饮食。他行事透出他对此的确确信无疑。那时他们说，主啊，你若能做什么？他说，什么叫做你若能？你在开玩笑吧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耶稣的意思是，我相信我能。你必须把缺乏这一类的想法从你的脑海里通通的清除掉，但你不能一直 跟只会说这类话的人在一起，你会很难做到改变。他们只会说，你听那新闻了吗？很糟糕，很可怕。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我最近的看见，以前有所听闻，我很兴奋。但就在昨天的新闻里，这事被再次证实，已经启动。这意味着发生在你眼前的一切正在按照神的部署步入正轨，因为主要在地上实行他的话，要将他的话完成且截短。说实话，大多数基督徒都太慢了，他们一天到晚在等待时机成熟。但圣经说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与不得时，都要预备好。此处希腊原文字义是现在就做，连起来就是现在就肃穆且带着权柄传讲真理的道，这道必能使听见的人折服，这道叫人知罪自责，谴责人，劝勉人。你不太常听到这样方式的传讲福音，但这里说要这样传福音，甚至说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得时不得时，原文字义是无论时机是否合适都要去做，意思是总是去做。当你有好的机会去做，当你没有好的机会去做，你制造机会，因为你有机会交通的那个人，你不知道他明天在哪里。你说我们被应许能活70、80、100岁，很好，但也许对方不是。我们不是只想着自己，也要考虑别人。某种程度上，基督徒需要改变思想，不再像世界那样思考，只想着步步高升，如何能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太多人只是忙于生计，他们从没花时间真正生活。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正在生活，过有价值的生活。林后3:2说，你们就是我们的信，写在我们的心里，是众人所认识所诵读的。啥意思？你是一本书，就像雅各书、以弗所书这些书信一样。我们是书信，无论你叫什么名字，你是以你名字命名的书信，你是你的书信，你要被所有人阅读。现在真正的问题是，你过着怎样的生活？你的生活会使你的书值得一读吗？是否会让人想读你这本书？拿起你的书看看封面，什么也没有，索然无味。我要告诉你，从来没有人说我的生活很无聊，不见得对每个人有趣，但总是令人兴奋。但你需要过能够给人带来影响、值得传承的生活。罗杰·班尼斯特打破4分钟1英里的记录。实际上，医生说人体不可能突破4分钟1英里的极限，但罗杰·班尼斯特做到了。在他破记录后半年内，有其他8或12人也做到了。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就是有人先做，一旦有人做开路先锋，就会有人紧随其后。这就是你所需要的，你需要看到前面有榜样。奥斯本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我对他的故事津津乐道。在他事工初期发生过2件事，他先去了印度，但完全失败了。在他回来经过金门大桥时，他向妻子黛西励志，不再外出宣教。在首发失败后，他对妻子说，对不起，我带你出国了，我再也不会带你离开美国了。我们就回到俄勒冈麦克明维尔的小教会，在那里就好了，我绝不会再带你出去。然后他参加了女传道人海蒂·哈蒙德的营会，他传讲的信息是，你必须看到耶稣。他讲了3点。第一，你必须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如何生活，如何行事， 他做了什么？第二，你必须从某人身上看到耶稣，看到耶稣透过某人活出来，成为你效法的榜样。第三，你必须从自己身上看到耶稣，在那人身上彰显的基督也要从你活出来。这改变了他的生活。他说，他回到家后，甚至连祷告读经都不再一样。有位当时不为人知的传道人，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米沙瓦卡，就在萨姆尔博士所在的南本德隔壁。那人出来后去了华盛顿州的塔科马，那人在那儿名叫威廉·布兰罕。奥斯本听到他所行那些大能的神迹也去了，看到他站在讲台上，到处人山人海，有个耳聋的小女孩在平台上跟威廉·布兰罕在一起。他起来站在那里说，各位，这孩子有聋哑的灵，现在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开始祷告。这只是他们的方式，不是一个公式。但奥斯本说，我低下了头，但没有闭上眼睛。我想看看有什么发生的事。我盯着平台看，看到威廉·布兰罕个子不高，很瘦。他站起来，把手指放在小女孩的耳朵里说，你聋哑的灵，我奉我所侍奉的耶稣基督之名，吩咐你从这女童中出来。他手指从女孩耳朵移开，打了个响指，小女孩立刻就听到。奥斯本说，当时仿佛有上千声音在他脑海里说，你能做到，耶稣就是这样做的，你能做，若他能做，你也可以做到，这是耶稣。他说这声音一直在继续。他转身对黛西说，我们要回去印度。他们去祷告，受了圣灵的洗，然后他们坐船回到了印度。他说，他第一次去那时，他的圣经是黑色封面，边缘有金边。他拿出圣经跟他们说，我给你们带来了神的道。那时他们被称为穆罕默德教徒，现在被称为穆斯林。他说，他们拿出他们的圣经说，不不，我们有神的圣道，是古兰经。他说，他们的书也有黑色的封面和金边。他说，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这次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他走到他们中间说，你们给我12个笼子，当时只有10个。他说，那就给我10个。他要的是10个笼子，因这是他曾见到的。他从一个人身上看到过耶稣，我也要像耶稣，在这10个笼子身上做一样的事。他说，我说的和威廉·布莱罕说的一模一样，逐字逐句。这不是一个公式，但那是他释放信心的方式。他把手指放在他们耳朵里说了一样的话，10个人一个接一个都即刻得了医治。然后突然间，穆罕默德徒想要得救。他说，自那之后我们从没回头看。他们走遍了世界上120多个国家，按他们的记录，见证的医治比任何在世的人都多。我去了他在塔尔萨的博物馆，在他移交他给比尔·乔多赫地之前，后来那地方被夷为平地。在此之前我去了很多次，在他办公室有间房装满了书和杂志等等不同的东西，而另一间房里面满了都是拐杖、轮椅、身体支架等。真的，我说的不是一堆，而是满到你连房间都进不去。他说，大部分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留在当地现场，这些只是我们带回来的一两样，已塞满了整个房间。我记得，甚至是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，我和我的一个朋友把与此相关的都搜索出来，我们一直在追求，一直在提问。我们听说这些人，就打电话向他们咨询。我们曾打电话给达克圣经的达克，那时他是80多岁， 我们问了一些问题，他真是太棒了，他的圣经知识真是令人惊叹。我还记得说，我要在1997年去非洲，因为按我当时的理解，我说我很想在我离开之前让奥斯本为我按手祷告，所以我说我要打电话问他的行程，我们有一些问题要问。于是我朋友和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，他的秘书为我们和他接通了电话。接下来，在我听到奥斯本的声音后，一下子呆了，所有问题都不记得了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我磨蹭了半天，终于说，我要去非洲几个月，我想知道你最近会在哪里布道。实际上，这可以问他秘书。一般来说，我自己都不知道行程，你要问我女儿，她安排好一切后告诉我要去哪儿。回到正题，我说，我想知道你接下来会在哪里布道，我很想请你在我去非洲之前为我按手祷告。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话，这改变了我的一生。他说，你不需要我的手，你有耶稣。我说，是呀，对的，我确实有耶稣。我正在想这时，他说，我有一本新书想寄给你。几天后，我收到这本书和奥斯本的信，写着，这是我答应你的书，名叫《有效的信心》。我已经领受这信息，现在你总是听到我说，有一个有效的福音是件很好的事，这是沿用了他的话。有一个有效的福音确实是件好事，免得你得给自己找借口，编出各种东西，最好就是纯粹的福音，活出福音。哥罗西书1:26-27，就是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，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向谁显明了？圣徒，你，我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，这奥秘的荣耀在外邦人中是何等的丰富，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你意识到了吗？一切都隐藏在他里面。然而你说，哦，就只有这个，你显然没有搞明白。我们在讲，基督在你里面，受膏者在你里面。如果受膏者在你里面，你被恩膏了。我不会忘记，有一天我在75号高速路上，边开车边跟神说话。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你是否注意到耶稣会问问题？若你问他，他会用一个问题回答，有注意到吗？我问他一个问题，实际上是他先问我。我当时讲着其他的事，他问我，耶稣为什么，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基督了呢？还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抛砖引玉的问题，所以我停下来，如同耶稣所做的，我问回答他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耶稣开始不是基督了呢？我在想用问题来回答问题，神说，貌似是当他住进基督徒里面时，因他们认为他们仍然要呼求大能降临。什么时候开始他就不是基督了？难道是从他搬进你里面那时开始吗？是你把基督留在天堂，只有耶稣搬进来了吗？你必须认识到，保罗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强调过，去诵读保罗的书信。我还没有核实，其中一部分我知道是真的，但我绝对确定的是，每次保罗提到耶稣，他总是说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，他几乎从来没有只说耶稣，他总是强调基督，耶稣就是基督，这是他一直在传讲的，他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，这就是我们本该做的，在外邦人中传讲基督，不只是耶稣。教会使之变样了，不再讲基督耶稣，而是只讲耶稣。当我们那样做，就是把基督的实质去掉。基督不是他的姓， 他不是名叫耶稣基督，像我名叫库里布雷克。基督是他被任命的头衔，是他的位置，他是基督，神的受膏者，是奉差遣的，那将要来的，将要改变一切的，就是基督。我们叫他耶稣，就是减少他的荣耀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想人性化他。耶稣住进了我心里，你知道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我的长兄，所有这些都对。但很多时候，如果你说的不是全备的他，就不完整，失了其威严。很多时候人们谈论父亲，但他们忘了其威严。没错，他绝对是你的父亲，但他仍然是神，而我们必须记住他威严的一面。他是神，他是你的父亲，他会照顾你，他爱你。然而现在认识到神的威严甚至更好，因威严的神真的爱你。保罗说，这历世历代以来所隐藏的奥秘没人能弄明白，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，荣耀的盼望。他住进了你里面，然而这就是我们没有强调的。我们强调他在那，我们一直强调他活在我们心里，但我们没有强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。请注意，这甚至不是说耶稣基督在你们里面，请仔细听，保罗在强调基督，基督自己，受膏者，这恩膏，神的大能就在你们里面，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盼望。请注意，保罗说，基督在你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。当我们真正明白到福音的荣耀，我们永远不必跟人讲，他们的处境是无助绝望的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有多少基督徒不知道？他们怎么对人说？我知道这是绝症，你快死了，但你已经重生，死了以后会在更好的地方。这是主耶稣从没讲过的道。耶稣从没有参加过他没搞砸的葬礼，凡他参加了的葬礼都被他搞砸了。你能想象得到吗？这有点像那动画片，摩西婴儿时，他母亲想给他洗澡，洗澡水却分开了。这有点像是主耶稣去葬礼，从来不是只去表表敬意，他不是这样。每次耶稣到那儿，人们会说，我希望这人还活着，他就在这儿又活了。不，他毁了全部的葬礼，因为他就是生命，他就是复活。你意识到这就是在你里面所拥有的吗？这复活的生命就在你里面。我的意思是，尤其是基督徒，你知不知道对你来说，让你死是一件很难的事。你没那么容易死，别老在那儿说，我怕死于这病，我担心染上这个，我要是得了那个，哪有那么容易杀死你？因为你是如此的充满了生命，就算你手臂被砍掉，它也不过扑通一声掉在地上打几个滚儿，它仍然充满生命。我就再把话题延伸一点，不是要说的神神秘秘，几乎所有各种不同的神话，不同的民间传说，开始时几乎都有些事实基础，只是后来开始变得与事实不符。在天主教教会，他们有些与神迹相关的圣读，有人说这个不对，不应该拿来说事儿。我同意不应该将他们偶像化，他们不应成为偶像，但我们也要明白，若神的灵可以浸透我们的身体到一个程度，浸透充满我们的衣服，以致当人们接触到衣服的一片时就得了医治，那么当你死了，为什么你的骨头不会充满那生命，以致有人碰到这块骨头得到医治呢？或如果有人，我不是在讲按手在那骨头上祷告得医治，盼望你们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想说，我们是如此的充满生命，以至于很难死得了。然而基督徒是如此害怕死。哦，医生说我得了绝症，医生说的，他们知道什么？他们把你当试验品， 然后向你收费。说实话，我认为若是练习就不应该有报酬，你治好了病再收钱。他们不这么看，但我们要意识到他们知道什么。他们只知道他们所能看见的，他们凭眼见，凭化验单，看显微镜，他们的依据只是他们被教导和耳所闻，眼所听见的。我不是在贬低他们，我只是说他们是在有限的信息下操作。我们有内参，不是从别人或书本上学来的，而是来自这身体的创造者、拥有者。在神的字典里没有绝症，这词不在神的字典里，这就像是不可能的事。让我们快速查看一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，有几处细节很有意思，是我在韩国下一个三层楼梯时与乔治聊起来的话题。马太福音28章16到17节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给他们指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请注意，这是马太写的。他们看见他就拜他，但有些人怀疑，他没有说是谁，但他说了一些。耶稣和11门徒在一起，有些人怀疑，哪些人怀疑了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知道有些人怀疑，有些人没有。既说有些人怀疑，听起来就好像是有一些门徒没有。现在看马可福音16章10到11节，玛利亚看见复活后的耶稣，她去报告那向来与耶稣同在的人，那是11门徒。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，他们听见耶稣活了，且被玛利亚看见，却是不信。这听起来像是所有人，而不像是一些人。12到14节，这事以后，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走路的时候，耶稣以不同的形状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去报告其余的门徒，那些门徒也是不信他们。这里有第二个证人，证明他们不相信。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不信，心里刚硬。现在看看这，后来耶稣向11门徒显现，这是所有人。耶稣不是责备了其中一些，他是责备了所有人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对我来说，这实在令人惊叹。首先，马可当时不在现场，他是后来从彼得那里听来的，基本上彼得口述，马可记录。马可不是当事人，所以他可以实话实说，不用担心失去声誉。他说他们都心硬，他们每个人都怀疑，都不信，都被耶稣责备了。因为他不是当事人，不介意告诉每个人。马太则不然，他是其中一个。马太怎么说的？他说有些人怀疑，他在干什么？他在试图挽回面子。有些人怀疑了，我不会说他们是谁。马太不想说，是呀，我们都怀疑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都，他不想承认。这真是令人惊叹的，圣灵通过马太和马可两个来写同一件事。虽然不同人性参与进来，但整体上仍然表达无误。马太福音17章19到20节，那时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来，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因为你们的信心小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在你们就没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。请注意，这会被定为消极负面的句子。为什么？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，这是消极负面的句子。但在马可福音9章23节的平行经句里，耶稣对他说，你说你若能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这是积极正面的句子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在这里他说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你有听到不同吗？ 马太是消极的，马可是积极正面的。你看到不同了吗？马太消极，因他思想负面，他想隐瞒怀疑者的身份是正确的事。为什么？因其思想负面，那么看问题负面消极。你有意识到这的不同吗？你可以看到人性，看到不同。一个说没什么不可能，另一个说凡事都能。你有看到差别吗？我一直很喜欢马可，老实说与马太相比，我一直更喜欢马可。马可福音比较短，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。当我第一次读马可福音时，我是年轻人，马可也是年轻人，所以我自然而然就被吸引了。另外，我注意到有两个词，立即和马上，马可用的比其他福音书都多。你读其他福音书，他们会说然后和那么，但年轻人的特点是要行动，让我们做点什么，马上，现在，立刻，因为年轻人想要做点什么。当我读这时，我是个年轻人，我有所作为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还年轻，因为我还想做点什么，我想为神尽我所能。阿们。